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爱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因信称义。主啊，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乃是你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被称为因信称义的人。感谢我们的天父怜悯我们，看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份上，称我们为义，都是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依然活在罪的当中，我们依然每天都在犯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靠着能守住这些的规条，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每日谦卑自己，让我们靠着他因信称义，每日都求主洁净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你带领我们来思想这几章的经文，让我们更多的来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感谢主，祝福那些有心的人，祝福那些寻求你的人，他们常常有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来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的4-6章，路加福音的5:17-39。那我的题目呢，就是不是守律法，乃是救罪人。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耶稣来是为了什么呢？所以 Jesus calls sinners to repentance， 就是让我们去来悔改。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思想这个，当我们来回想到上次读到我们上次读过了就是祭司抬着神的约柜然后凭着信心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正是涨水的季节所以那个河就立起如垒就像过红海一样。所以呢，以色列人从干地过去，这是一件非常伟大和划时代的一个神迹。那正如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样的，他们过红海也是分开立起如垒走过干地，是吗？第一代走过了红海第二代呢，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然后就进入了应许之地这是多么美好的这两个的阶段那我们来看呢，约书亚记的4:1-7，那神就吩咐约书亚呢，让每一个支派都拣选一个人，在河里面呢，就去拿一块石头来做证据，然后这12块石头就代表12个支派，也代表着神完美的救赎他们进入应许地的一个证据，这是非常重要的就从河里面河中心把它捡上去不是从河边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呢6-7，这里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写作的结构，那么开始和结尾对称，都是在做证据和纪念，对不对？那在中心句里面呢，就是中间那个章节呢，就是讲耶和华的约柜，就是这个约柜抬着它，这个中心就是约柜在河里面才会发生神迹，那约柜不在河里面，那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水断绝，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约柜至关重要那8-10呢，以色列人就顺服约书亚的命令，就另外还拿了12块石头在河中间立起来，他们不但要带上去，还在河中间也立12块石头就是说是祭司抬约柜的地方，他们又立了12块石头，以后呢这个水恢复之后，这12块石头还是在那里，所以这些石头都直到今日还在。那直到今日这个意思就是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大概呢我们说圣经总共出现了直到今日这个这句话呢出现了83次，那约书亚记就用了15次，就说明它的比例很高，对不对？意味着过去的历史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读的人身上， 就历史历代有时候在读这段的约书亚记，他们都说今日还是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应用。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是一个有证据的事件，是确凿的，这个事件强调影响深远，历史历代啊。所以读圣经的人要注意，如果有直到今日你就要小心哈。好了，那我们来看，注意十四到十八节，说明神呢透过这一个奇迹哈，约书亚的领导的权威就确立了，因为他说话就会发生哈。那像摩西一样，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会众们啊，能够行得通吗？啊，如果说我们没有权威，不透过一些神迹奇事，谁能相信你是被呼召的呢？对不对？啊，一定有神迹的。凡是我们信徒，只要相信的人，都会经历神迹，啊，这是行得通的。显然，如果没有呼召，你是不能经历他们的权威的，不能经历神迹的。所以，约书亚领受神的话，他就命令祭司抬起约柜，他说：“你踏上去，这个水就分开，河水马上就分开。当你回上了岸之后，你马上一踏上岸，河水就马上回流，淹没了整个的一个干地哈，所以又恢复到以前，啊，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哈。也就是说，这个水合上了，没有退路了，是不是？你过了这个约旦河，你就要进入迦南地了，不能再说我还退回埃及去，没得退路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第二次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来到了吉甲这个地方。那呢，我们看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前夕进行了第二次的割礼的仪式。这个割礼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出生的人，他们没受割礼哦。OK， 那么第二代呢，要进像迦南美地，就是第一代的男丁，经过四十年后都死绝了，在旷野里面，是不是死光了？因为这些人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听摩西的话，所以都死在了旷野。虽然他们受了割礼，可是进不去呀，他们就在约旦河这边过不去了哈。所以割礼呢，我们就要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凭证叫割礼。那凡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都要接受这个割礼。那割礼是一种用一种火石刀，这种火石刀也叫做黑曜石。什么是黑曜石呢？你们去查一下就知道，黑曜石就是那个火山爆发，它就慢慢形成一种的玻璃，天然的玻璃哈，哇，很亮的，可以有些人呢用来做装饰品，或者是戴在手上，戴在这个身上，然后用来做什么辟邪的啊。他们有这个很多迷信，它是可以正能量的，可以赶走负能量，他说呵呵，这是他们的黑曜石啊。很多人现在都去拿这个黑曜石做那个装饰哈，挂在身上哈。 OK， 有很多的那些啊其他的信仰的人都很迷信这个东西。但是这个黑曜石被上帝使用来怎么样做割礼，对不对？割礼就是说啊，平滑很锋利，你知道玻璃，那个天然的玻璃是很锋利的哈，它用来呢帮这些男人割掉他们的羊皮哈，然后就做手术刀，非常的好哈。那各国民受了割礼之后呢，神要的是子民心里面受割礼，并不是说你表面上肉体上割掉那个就觉得是割礼哈，一定要啊象征着把埃及带来的世俗的堕落和他们所有的偶像和迷信影响力都除掉割掉哈。我们这个地方吉甲叫做滚滚，就是把它滚开了，滚掉它，滚开，是不是赶它走？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哈，他接受了洗礼，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行为。他虽然受了洗礼，但是他却不能向神来守约，说明他们的洗礼不是真正的洗礼。他们的洗礼就像以色列人说，你虽然受了割礼，在肉体上割了一刀，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去侍奉神，忠于他。所以很多现在基督徒呢就把这个洗礼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他心里不洁净，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话，那他依然受的洗礼没有什么用。我们要知道洗礼，我就告诉洗礼者，我说你洗礼是下到水里去与基督同埋葬，从水里上来之后 同复活，是不是？那么你的罪就被淹没了，被淹在红海里，被淹在约旦河，知道吧？都淹掉了。可是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活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不是外表的一个形式，而是心里面的割礼，心里面的洗礼。所以真正的洗礼是心里面改变，行动上改变，象征你的罪恶完全被涂抹了，你领受基督的圣餐，一受洗马上要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那领受它就代表说你要永远与基督一同活着了。可是今天我很失望，很多人接受洗礼之后却做不到对神的忠诚。那我只是帮你洗礼，不关我的事，是你跟上帝的事。你既然就要洗礼，我就帮你洗礼，但是你怎么样呢？你自己要负责任，过不了过的这个约旦河是你自己的事，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大家不要受割礼受洗都是从表面的仪式，没有用。 OK， 只是洗个澡，知道吧？ OK，我再次强调。好了，我们来看十到十二节，就记录了应许地的两个首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所以第二代的子民呢，进入了应许地就要吃粮食，那玛拿就停下来了，是不是？玛拿完成了他在旷野的使命了，他不再需要玛拿了，你要吃干粮了。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新约说玛拿代表新约的灵粮，而应许之地是五谷杂粮，就代表着干粮，是不是？第一代你吃玛拿，你进了新应许地了，你要吃灵粮了，吃那个不要只吃奶了，要吃点干粮。耶稣基督说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哪种粮食，是不是？什么时候玛拿该停止了，什么时候要吃干粮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进了应许之地之后，你不能再吃那些玛拿了，你应该脱离吃灵奶的阶段了，明白了吧？哈，所以进不了应许基地可能会死在旷野，所以要小心谨慎自己，免得你的灵命不长大，然后又一样的死在旷野。 OK， 你不要以为进了迦南地应许地你就不成长了。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受了洗了，我拿到天堂的 passport 了，我安全了，我可以去天堂了。No， 我告诉你，你灵命不长一样会被淘汰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正当约书亚走到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词出现了，发现了吗？不料，是不是啊？不料看见了什么？哇，不料这个字特别表明上帝有特别的启示。约书亚是有圣灵的人，一看见不料，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刀，他很惊讶啊！但是他查验分辨之后才接受的。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说，你们要凡事查验，不能立刻就说哎呀这个是上帝哈，这个是谁，他就观看这个人。这个人说话说什么呢？宣告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元帅是谁呢？旧约好像没告诉我们，但是新约告诉我们了，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元帅，是不是？
对。
哦，感谢神。约书亚听见和分辨之后就赶快下拜，他听到这个人讲话，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下拜，因为他确认这个是上帝，这个是道成肉身的，可能还没有道成肉身的那位要来做元帅的。 OK， 所以那位伟大的元帅让他脱下鞋，什么人可以让他脱鞋？就像摩西在何烈山一样的，上帝让他上山，然后看见那个荆棘烧着了，然后上帝说你把你的鞋脱下来。
对，
所以这个元帅同样跟上帝是平等的他同等的，他也命令约瑟亚你都把鞋脱下来，这说明他的身份跟上帝是一样的。有什么资格呢？就只有神才可以命令他脱下鞋，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神所面临的地方是这个临到的地方，降临的地方是圣洁的。所以摩西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做约书亚也要经历这样的同样的事情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经历到相同的经历OK， 所以这个有耶和华神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元帅，那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肉体上去征战，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这个灵里面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主，靠着神，才可以不可战胜，是不是？ 哈 ，OK， 所以因为他们的军队是海陆空同时进行的，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也在征战。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空中正在征战，我们祷告的时候，空中也在发生战争，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去打胜仗 ，OK， 不是靠自己。所以接下来第六章才会用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之所以这个元帅出现了，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要绕城。你不需要去打仗，你不需要用刀用枪，你就绕就好了，因为这个元帅在前面会帮你打，对不对？所以耶利哥城倒塌就一直不足为怪了。为什么绕就会倒塌呢？因为有元帅在背后帮他打嘛，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绕城的战术要怎么去打，一定要遵守这个战术的规则。好了，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一到七节，耶利哥人一听到以色列人哇经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就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神就启示约书亚说，嘿，你们去吧，你把耶利哥城给我围住了。耶利哥城的意思是，耶利哥这个字是月亮，月亮哈。为什么神要绕城呢？因为这是看不见的，背后有他们魔军在空中在掌管他们。他们信的神可能是拜月亮之神，他们拜月神哈 ，OK， 所以呢，他们就白天躲起来，等到晚上就很厉害了。他们是夜晚的神嘛，对不对？哈，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的军队说：“你们去绕城，每天绕这个耶利哥一次，要绕七天，哇，一个礼拜每天绕一次。那最后一天呢，要绕七次，绕完七次，马上就一定要吹号呐喊。”结果一吹号一呐喊，哇，整个的耶利哥城坚固的城墙都倒塌了，倒塌了。那想象一下，那些祭司和军队在那里哇绕一个礼拜，每天都在绕城一次，走啊走啊走，第二天又走啊走啊走，第三天又走啊走啊走，一直到第七天，然后再走七次，呵呵，再绕七次，很烦的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吗？这样绕是不是绕不绕城，而是说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你会很不耐烦。哎呀，上帝啊，你怎么让我不要打他绕他，这是走路，走路有什么用啊？
什么都不做。
这个最重要的不是绕城这个问题，而是说你有没有 obey， 你有没有 trust and obey， 你有没有信靠和顺服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知道你顺不顺服去做这个事情，觉得很 boring。就像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一样的，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去聚会，我为什么要主日崇拜，我为什么要一个礼拜要去聚会。你没有这种态度，你怎么能见到神迹呢？你怎么能攻克那些困难呢？你怎么能够打败敌人呢？我们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麻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礼拜绕一次都不愿意，你更何况每天都绕。哎，太烦了，每天都这样，每个礼拜都这样。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态度问题，哈。但是我们今天呢，祷告很多那个有一些的那些宗派哈，他们喜欢去祷告，也学耶利哥，也学约书亚，我们也去绕城。我以前在那个灵恩派有一段时间，家庭教会哈，灵恩派，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去绕城。我说为什么要绕城？他说约书亚都这样干过，所以我们也这样干。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绕，一边绕一边祷告，绕完了之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圣经却不熟，
歌里没有，
对，他们就是根本没有从心里面去顺服神的话。他们绕是有样学样，他们去学人家的表面的形式，他们没有真正的一个顺服神和那个去查考圣经，他们没有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忠诚。而以色列人是绝对忠于上帝的话的，所以他们有这个元帅帮助他们去打，啊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遵守的话，又去绕的话，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这个约书亚绕城的最后一天，约书亚就吩咐百姓去遵守灭绝令，把所有的这个城里面的人都消灭掉，动物包括都消灭掉，只留下金银铜这些的器皿。OK。千万不要拿城里的当面之物，否则呢就会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受到咒诅，城墙就倒塌了。 所以进城的前面呢，约书亚命令一定要去保全谁，还记得吗？你们要保全拉合的一家，这一家因着相拉合的信仰，因着拉合的信心，所以全家都得救了。哈，我们新约里面也有啊，那个狱卒信主了，所以全家都得救了，是不是？那这个女人呢，后来成了以色列的这个子民哈，她跟以色列人结婚，成了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所以这个城市毁灭的时候，约书亚正下达一个咒诅的命令和预言，他说谁重建耶利哥城，谁就会死儿子。哇，你知道吗？历史上真的有人不怕死。历史上在这个列王记上的16章34节，你知道吗？有人重建耶利哥城，在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在位期间，有人重建耶利哥城，最后死了两个儿子，死一个还不要紧，还要建，又死一个，明白了吗？好，这就是他们的这种不愿意相信圣经的权威，他们依然不怕。到今天为止还有人想重建耶利哥，好，你就试试看，感谢主。所以旧约的这个约书亚让我们看见约书亚是如何顺服耶和华的元帅的。那今天我们新约来看，那路加福音第5章17到39节，耶稣这个约书亚，这个新约的这个约书亚啊，他叫 Jesus 耶稣，是怎么样去攻克这个仇敌的，怎么样打败这个背后的这个魔鬼的哈。我们来看，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治好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对不对？上次那接下来17到26节，我们来看，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加百农就是彼得他的大徒弟的家里，大家都来拥挤他，来挤住他。那犹太领袖呢，就来调查耶稣所做的事。以前他们曾经查问过施洗约翰，今天又来查问耶稣。啊，这个时候呢，刚好有四个朋友，哇，信心很大，他把人家房顶给拆了，然后呢，就把一个摊子就坠到了耶稣的面前，哇，把人房顶都拆了，这信心够大吧？OK， 然后耶稣就看着他们，哇，信心这么大，就对他说，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哇，那些宗教领袖们认为呢，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你耶稣是个人，你怎么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呢？啊，你知道吗？叫人起来行走不难，但是最难的是让人的罪得到赦免，罪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啊。耶稣就从最难的做起，他说要叫人看见他是神，所以他说你的罪得赦了，然后就说你再起来行走。OK， 所以摊子就马上得到医治，而犹太领袖呢只是稀奇。但是犹太领袖呢，他们好像肉体很健全，可是他们的心瘫痪了，对不对？所以无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27到32节，主耶稣呼召一个犹太人这个被人轻视。这个犹太人是谁呢？是一个税吏，叫利未。那这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后来就写了马太福音啊。所以罪人悔改了就不再是罪人了，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批评耶稣，哎呀，跟罪人去吃饭。因为这个马太得救了，所以他去请了好多好多的税吏来，所以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自以为意，耶稣说自以为意的人不是他呼召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很好，又很健康，很完美，我是个好人，很多人是不会相信耶稣的。只要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那你就不需要信耶稣，对不对？哈，但是呢，耶稣说他来是干嘛的？他来是招罪人的，不是来呼召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所以33至39节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们这些人批评这个耶稣纵容门徒与罪人又吃又喝，一点也不敬虔。哈，人家约翰。施洗约翰呢和门徒多好啊，他们进食又洗手，对不对？哈，那对此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新郎的比喻来揭露他们的这个观点。旧约提到的进食是为了寻求神的而刻苦己心，是不是？啊，而耶稣的比喻，新郎来到了地上，跟门徒住在一块，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们就不需要进食了嘛。因为耶稣在你当中，对不对？ 啊，根源是因为犹太人不接受神的儿子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就不接受。好，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的，来更加详细的做这个新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衣服和新酒的比喻。耶稣来不是把犹太人那个律法那个破衣服哈来缝缝补补，而是要把公义的洁白的袍子外衣衣服来赐给凡相信的人，是不是？哈，同样的，旧约的这个皮带呢，也是旧的体制、旧的信仰，啊，不能装新酒，因为新衣服和新酒都会把旧的破坏掉，是不是？啊，那耶稣来是做什么？耶稣来是成全了旧的律法，成了新的圣殿，开了一条新路，啊，对不对？而且他将会一切更新。啊，所以今天耶稣来了，就不需要旧的礼仪、旧的祭司、旧的圣殿了，也不需要献祭了，对不对？所以圣灵就借着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东西赐给了相信他的人。所以耶稣会造一群新的人，叫新造的新以色列的子民，把它放在心里。所以圣灵来给我们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被我们披上了新的袍子衣服，对不对？你不要要旧的。所以他的公义之袍，洁白的袍子，和新酒一样的那个圣灵会来，会把旧的打破，但是不是去废掉旧的，旧约不是被废了，而是要更新它，成全它。真正的让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旧约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呢，新旧搞不清，读旧约不懂新约，读新约又不懂旧约。那我们这本书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把新约和旧约一起来读，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新和旧就能很清楚的把它变成一个更新，对不对？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不要只读旧约或只读新约，新旧约要一起来读，这样呢就会新酒就装到新皮带，对不对？新衣服不会用旧的来补， OK， 不要缝缝补补，我们讲缝缝补补又三年，哈哈，是不是？哦，不要这样。好，我们来应用一下。那我们通过这几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来看看应用。那约书亚是新的一代牧者领袖，而进入应许之地呢，是一群新的以色列民，是不是？他们过约旦河，是不是？啊，他们凭着信心围绕耶利哥城，不费一刀一枪使城墙倒塌，所得的一切都是什么？新的玛拿也不再吃了，要吃新的五谷，对不对？啊，迦南美地的食物。那耶稣就是约书亚的新约的名字，是不是？啊，耶稣就是约书亚的新约的应验，他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一群新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不再是那个旧的，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在打仗啊，不是那个旧的啊，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凡是信靠他的，无论是那边的或这边的，所有全世界的都是新以色列人。我们应当用新带子和新的白袍子来承载圣灵的工作呢，还是要回到旧约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或者重建耶利哥城呢？我们或者是想恢复旧约的星期六安息日聚会，现在有一个叫安息日会，他们说我们要守旧约的星期六，怎么会这样呢？还是我们又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我们要成为耶和华见证人那里面的啊，那一员，这异端邪教，他们竟然也说自己是新的子民呢？啊，甚至有人怎么样想超过新约，怎么样说？哎呀，我们有人好厉害呀，又写了一卷书啊。他说某某某某某某哈、啊，又写了一卷新的书，想要写圣经的第67卷书。圣经就66卷书，有人说啊不够，我们还要多写一卷新的，这有不就是麻烦了哈、啊？这些人，你看他们怎么回事？旧的也救不了，新的又行不了。是把陈年的酒装进旧皮带，还是新皮带呢？同样，你是把新的酒装进旧皮带呢，还是新皮带呢？你自己想一想， 最后他不知道怎么装，到底那个皮带是旧的呢，还是他的酒是旧的呢，还是陈酒呢，还是说他是旧的新的，糊里糊涂，新和旧的不分。其实旧约里面有新，对不对？新约里面有旧，可是他们搞不清哪个是新哪个是旧，稀里糊涂啊，最后呢谁都不知不清楚。读了这么多年圣经了，你让他读十年二十年，他照样新旧不分，还把那个旧的装在新的里面，把新的装在旧的里面永远搞不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讲的不会超过神所启示的，圣灵所启示的不会超过耶稣所吩咐的。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所理解的绝对不要超过圣经所启示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常常祷告求主耶稣怜悯救救我们这些罪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义人了、啊、就嚣张，就随意的去浪费神的恩典，觉得哎呀，我受洗了，我得救了，可以去继续犯罪，继续跟世上的人一起生活，继续像行为像他们一样。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是真的又回到旧里面去了，本来是个新人，结果跳到旧的里面去啊！你本来穿上的新衣服，我想穿上旧衣服好看，然后把新衣服化掉，用一个旧衣服补到新衣服上面，不伦不类，你的衣服就是补丁打补丁，补不打补丁，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要怜悯我们，我们还是罪人，只不过耶稣基督说，我替你们去死，暂时免了你们的罪。我们说在神面前是暂时神放过了我们，不要以为你就已经保你了，进天堂了。务必要战战兢兢，殷勤的来侍奉主，来敬拜主，凡要不要停止聚会，凡事要查验，不要什么都糊里糊涂。好了，正如圣经上所说，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一节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一下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魔鬼会变换很多的外貌给你。你看有的邪教异端不断的变换花样骗你们，就像我们今天的商品不断的，本来这个商品已经被投诉不能被什么被定为一个商品是不能够上架的了，它就变换一个样子又出来。你知道呢，在国外的一些的商品不能卖了，它就包换个包装到中国去卖，然后在中国很多人去买哦，例如那些什么保健品啊哈啊，本来在这边都没得做了，结果跑到中国去又复活了，你知道吗？啊，然后你知道吗，在中国的那些东方闪电全能神那个女基督啊，然后被政府说定为她是邪教，她就不能生存了，她就跑到国外来，哇，到处开花啊，在每个国家又可以找到她，哇，全能神东方闪电乱七八糟又出来了，因为变了花样，然后很多人就猛查查，不知旧还是不知新，他不能够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整天就说哎呀感谢神了，一切都好了啊，好了，你好了，我告诉你，你就有危险了。你越觉得说哎呀没事了没事了，平安了平安了，你不警醒就会完蛋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这个诗歌呢就是不是守律法乃是救罪人。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让我们不要去死守律法，不要死守规条，不要死守一些宗教的一些的礼仪，我们乃是真的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所有的律法，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赦免我。可怜开恩我的罪人吧，主必给我们义人的身份和称号，感谢主，主啊，你来是要救我们这些认罪的人，而不是救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煞善人的那些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谦卑的寻求你，像约书亚一样的，让耶和华的元帅来带领他，让耶和华的元帅来帮助他，不要靠自己，像耶稣一样的，看到那些人嘲笑的时候，他依然在说，这个赦罪容易呢，还是叫人起来行走容易呢？最难的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才能发生神迹。我们不认罪不悔改，死不悔改，都觉得这是对的，那我们就一定很难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他面前常常谦卑信靠他，直到他再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